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奥斯丁分头出访太平洋岛国，抗衡中共影响力。俄战斗机在叙利亚上空向美国无人机发射照明弹。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美国教育部调查哈佛大学成全取录制度。美国将会发放2016年以来最多的学生签证。2024年持美国护照前往欧洲旅行人士将需要签证。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这个星期分别访问太平洋岛国，两个人分头联合出击，被视为同中共角逐地区影响力。布林肯星期三抵达汤加，和该国首相索亚内利就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举行了会谈，并且参加美国驻汤加大使馆启用仪式。而另一方面，奥斯丁星期三由华府启程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将会成为第一位访问这个岛国的美国国防部长。五角大楼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伙伴，奥斯丁将会在那里讨论两国在签署新的双边防务协议之后的下一步行动。布林肯和奥斯丁星期五将会在澳洲会合，一起出席年度2+2澳洲美国部长咨商会议。今年的会议将会重点关注美澳两国在部队形势的现代化和国防工业基础合作以及地区安全一体化方面共同取得的历史性进展。美国军方星期二表示，一架俄罗斯战斗机星期日在叙利亚上空距离一架美国无人机几米的范围内发射照明弹，击中这架美国飞机并且造成损坏。这种事件是俄罗斯战斗机和美国飞机在叙利亚上空发生的一系列相遇事件之中的最新一宗。除了一个星期之前那宗事件之外，涉事的所有美国飞机都是 MQ-9 死神无人机。而在之前的16号那个星期日，俄罗斯一架苏-35喷射式战机接近一架载有机组人员的美国 MC-12 侦察机，迫使该侦察机穿过速度更快的苏-35战机的尾楼。美国官员表示，最近几个星期俄罗斯战斗机多次骚扰美国 MQ-9 无人机，这些无人机主要在叙利亚西部执行反伊斯兰国组织的任务。在这些相遇事件期间，美国和俄罗斯军官经常通过直接的通讯联系，即是所谓的消除冲突热线进行沟通，抗议对方的行为。现时大约有900名美军驻扎在叙利亚，还有其他美军部队出入叙利亚执行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任务。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以口头表决方式无异议通过一个目的是协助台湾抵御中共外交孤立的法案，厘清联合国1971年通过的2758号决议只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的合法代表，并未涉及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亦都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关系采取立场，或者包括任何涉及台湾主权的声明。法案要求在台北法里面加入美国倡议国际组织抗拒中华人民共和国扭曲一个中国立场的文字，并且指示美国政府在所有国际组织的代表运用美国的发言权、表决权和影响力倡议这些组织抗拒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扭曲涉及台湾的决定、文字、政策或者程序。台湾国际团结法目前在参议院还未见到有相应的立法，任何法案都必须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分别由全院通过一致文本才能够递交给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根据25号公布的文件，美国教育部已经针对知名学府哈佛大学优先取录校友或者捐款大户子女的成全入学制度展开民权调查。白宫发言人皮埃尔说，拜登曾经明确表示，成全入学政策阻碍我们打造多元化学生群体的能力。全美各地很多大学都采用同哈佛大学所谓的成全入学政策类似的做法。而在不够一个月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先至裁定，禁止大学校园在招生过程将申请人的种族背景纳入考虑。教育部民权单位的调查是为了回应代表少数族裔学生的三个组织所提出的投诉。他们主张，由于哈佛大学拥有白人学生占多数的历史传统，所谓传承取录制度是一种对少数族裔申请者的歧视。这些团体在诉状主张，哈佛录取的校友和捐款大户的子女当中有七成是白人。他们贴出教育部致哈佛大学的信件副本，并且说当局已经启动民权调查。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位于加拿大的国际学生招生平台 ApplyBot 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发放的学生签证数量将会是自从2016年财政年度以来最多的一年。到目前为止，2023财政年度签发的签证总数已经超过392,000份，而2016年财政年度总共发放了471,728份 F1 签证，也即是学生签证。同这个情况很接近的是，根据国务院的数据，同2022财政年度，即是2021年10月1号至到2022年9月30号期间相比，所签发的国际学生签证超过411,131份，其中包括 F1 类签证。 F1 签证适用于在美国机构参加学术课程或者寻求全日制学位的人士。为了顺利度过2022财政年度，美国必须在9月底之前发放超过40,000份国际签证。根据2022年门户开放报告和国务院的数据，排名前两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合计占美国国际学生的大多数，大约是 52%。 持有美国护照的人士在前往欧洲之前或者不用签证，但是现在想在2024年之前前往欧洲旅行的人，需要在入境之前通过欧洲旅行资料及授权系统 ETIAS 申请授权。根据亨利护照指数，现在美国游客可以免签证进入全球184个目的地。即使美国护照目前排名第八，但是当欧盟对美国旅客增加新的证件要求的时候，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申请表可以在 ETIAS 官方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获取，费用是7欧元或者7.79美元，所有沟通都通过电子邮件完成。一旦获准旅游，该授权将会准许游客在需要 ETIAS 的欧洲国家在任何180日之内停留最多90日，而且游客在整个逗留期间必须持有有效的 ETIAS。 根据欧盟的规定，ETIAS 旅行授权的有效期是3年，或者直到申请使用的旅行证件到期为止，以先到期的证件为准。ETIAS 授权和个人旅行证件，例如美国护照一起使用，乘搭飞机、公共汽车或者轮船，进入任何需要 ETIAS 的欧洲国家，都需要这两种证件。
松江被免职，习家军倒下第一块骨牌。直击要害，日本禁止对华出口，涉及23款尖端产品。美国前将军呼吁战舰护送乌克兰运粮船，如果俄国开火，就是向北约宣战。中共高官访问北韩，朱亲欧盟施压。中共在柬埔寨的军事港口接近员工，美国严密监视。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共外交部长秦刚隐身整整一个月之际，7月25号中共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现任中共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为外交部部长。
根据人大今次会议内容指，在会议表决除了决定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王毅为外交部部长之外，易纲亦都被免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任命潘功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其实在24号，中共突然宣布举行人大常委会议，已经引起舆论猜测。 BBC 报道说，这是中共20大以来中共政治的罕见一幕。现年57岁的秦刚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共最年轻的外交部长，亦都是中国目前最年轻的副国级干部，到而家只是半年几，咁令佢成为中共建政以来任职时间最短的外长。佢曾经被视为系习近平的亲信，曾任驻美大使，喺去年12月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之后，今年3月再被提拔兼任国务委员。而中共对秦刚的免职，仍然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和疑点。中共央视报道说，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签署了主席令，批准这个决定，但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的决定没有提及秦刚被免职的原因，央视亦都未提及免去秦刚的国务委员衔头。有人指出，中共免去职务一词毫无疑问是因为政治问题。资深时事评论人士张天亮教授说，秦刚被免职，王毅任外交部长，政治局委员回来填补外交部长的空缺，那是相当罕见的安排。秦刚免职的原因没有讲明，跟着下来就是要看中纪委是否有动作。25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估计会引起轰动。自媒体人文超分析，秦刚果然被免职，但是当局仲需要一个较长时间来消化，应该犯的不是直接反对习近平的政治错误，可能确定是在权斗中招，不排除一段时间之后仲有进一步的处罚。秦鹏就认为，秦刚被免职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是免去兼任的外交部长，亦即是说保留了国务委员，即是副国级地位。而按照中共规定，国务委员亦都可以由国务院总理提名，经过人大常委表决，最后由国家主席签署任免令。但是而家这样处理，不是太可能继续在国务院系统工作，因为没有适合的位置给他。所以一种结果是去人大政协，另一种结果是以健康原因辞职。无论怎样，秦刚这应该是软着陆，这亦都表明他并没有犯反对习近平的错误，但是内斗太激，被对手抓住把柄，习近平只能够处理，又不想将自己一手提拔三级跳的人彻底处理，于是用一个折冲方式。互联网的网友亦都各抒己见，说谣言又成真了。不过疑问就更多，为什么57岁的副国级官运一路亨通的政治明星被免职，犯了什么错误呢？跟住下来会怎么处理呢？继续等看戏呢？有人就提醒说，王毅王战狼回来了。亦都有人疑惑，找了整个月还是找不到合意的人，难道真的没有人能够胜任？没有国际政治知识，只知道发恶闹人，找一个外交部长实在是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亦都有人说，中共外交部两派内斗争宠，王毅一派赢了这一局，真正的权斗才刚刚开始。有分析认为，如果秦刚倒下，他很可能是中共20大之后习近平组建新班子的骨牌的第一块。
日本对先进晶片制造设备等23种产品的出口限制在7月23号正式生效。这个是日本跟进美国步伐，阻止中共获得可用于军事目的的高端晶片，击中中共半导体发展的要害。中共外交部百般指责，并声称已经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
先进制程的决战关键是 EUV 光刻机，日本已经将相关的设备列入出口管制名单，23种产品还包括电脑图案和检测晶片所需的设备，重击中国半导体发展。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4号在新闻会批评，为日方推出和实施对华指向性明显的出口管制措施，中方深感不满和遗憾，已经在不同层级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资深半导体产业分析师柴焕恩话：，姑且不讲 EUV 设备这一部分，因为中国大陆目前的半导体 IC 集成电路制造的技术能力，其实还未讲到 EUV 这一部分。他说，如果仔细分析各项23种设备的话，可以判断其实这一次对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是具有更关键性的，而且更具针对性的封杀。对于中国大陆在 IC 制造产业的话，当然是一个重点打击的效果。除了美国、台湾和南韩等42个友好伙伴之外，这23种产品出口到中国等国家都需要获得日本政府许可。日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很可能着手对中共实施对外投资管制，包括半导体、量子计算和 AI 领域。荷兰亦都计划在晶片制造设备出口对中方实施新管制，预计会在9月生效。
由于俄罗斯停止黑海公民外运协议，令到从乌克兰往世界各地的粮食运送突然停止，很多粮食短缺的发展中国家陷入危机。俄罗斯趁机提出方案，说只要满足它的条件，协议就能够恢复。美国就表示协议是否恢复并不重要，只要北约派遣军队护航就可以。如果俄国还胆敢进行攻击，就是对北约宣战。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的副代表近日公开列出恢复黑海谷物外运协议的一些条件，其中之一是俄罗斯的化肥和粮食也都可以出口，第二是恢复俄罗斯的 SWIFT 系统，让俄罗斯可以直接入结算系统，能够卖出粮食，第三是俄罗斯要入口生产粮食需要的农业机器，制裁俄罗斯的各国要对此退让一步，第四个条件是俄罗斯需要国际海运保险，第五是俄罗斯在国外同农业有关的一些资产，西方各国不能够冻结，要退还给俄罗斯。对此，美国一位退役海军上将提出建议，他指出协议是否恢复实际上并不是那么重要，只要北约派遣战舰护航乌克兰运粮船，乌克兰就可以照样运送粮食。台湾媒体新头壳报道，该名海军上将说，美国可以联合黑海沿岸的其他有关国家，包括土耳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一起编队护航，商船旁边跟着军舰，俄罗斯黑海舰队不敢打，因为一打就代表对北约各国宣战。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俄针锋相对背后，土耳其也都是促成这个协议的重要一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甚至是第一个叫出要派遣军舰护航乌克兰运粮船的国家。埃尔多安表示希望俄罗斯总统普京拜访土耳其，两个人可以面对面商讨。
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警告，如果中共不对北韩的核武威胁加以阻止，美国将会采取令中共未必喜欢的行动，同时在 G7 和欧盟要求北京阻止北韩利用中国领海的便利来规避制裁的压力下，中共一个高级别的代表团在今个礼拜前往北韩，这个是自平壤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封锁边境以来首度有这一类访问。
据北韩官方媒体报道，中共政治局委员李鸿忠将会率团在7月26号访问北韩， 并且出席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纪念活动。届时北韩预计会举办大型纪念周年活动。但是今次访问正值半岛局势紧张之际。24号深夜，北韩再次发起挑衅，发射短程弹道飞弹，受到美日韩三国的谴责。日前以美国为首的七大工业国组织之七、联合欧盟、澳洲、纽西兰以及南韩等总共34个国家向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将军发出联合信件，要求中方遵守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决议，停止帮助北韩规避制裁，特别是在多艘邮轮继续利用中方三沙湾领海作为避难所，以便交易受到国际制裁的石油产品。而在制止北韩一意孤行发展核武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直接警告中共，如果不对北韩核计划发挥阻止作用，美国唯有采取令中共好不高兴的措施。对于今次李鸿忠访问北韩，美日韩政府负责北韩事务的代表亦都在24号通话讨论相关动向。北韩频繁的导弹试射带给南韩和日本两国的安全危险。南韩总统尹锡悦已经同意给美国的核潜艇停靠该国。尹锡悦表示，中共不参与制裁北韩，南韩别无选择。
美国商业卫星影像服务公司 Black Sky 长期监控中共正在柬埔寨建设的云让海军基地，发现目前已经几乎完工。由于该港湾规模足以被航空母舰停泊，未来恐怕会进一步成为印太区域安全与稳定的威胁。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中共在该处持续进行工程兴建的设施和中共在东非国家吉布提打造的海外基地，无论是结构抑或规模都是极为相似。美国五角大楼认定，中共正在在柬埔寨建设可以加强海军兵力投射能力的设施，但是柬埔寨政府就始终否认共军有使用该港口的权力。虽然目前中共海军不断扩展规模，但是五角大楼认为，在缺乏海外基地和补给能力的情况下，中共仍然无法达成远洋海军的发展目标。事实上，华盛顿邮报在2022年6月那阵就曾经针对这件事进行报道，强调该处是中共在全球打造后勤支援网络计划的一部分。即使北京和金边都否认有秘密协议存在，但是中共官员透露，云让基地确实将会有部分开放给共军使用。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前中国军事专家韦德宁就表示，美中一旦在南海爆发军事冲突，云让基地就将会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并且加强中共控制马六甲海峡的能力，对美国和他的印太盟友构成严重威胁。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目前亦都是任教于佐治城大学的麦艾文就指出，中共获取在柬埔寨的海军基地，意味着美中全球竞争的形势正在快速形成，而且非洲和拉丁美洲势必会成为下一个双方争取建立军力投射能力的区域。
习近平贴身侍卫离世，惊涛骇浪可能将会到来。忧虑中共不怀好意，德国基尔拒绝同青岛缔结姊妹城市。中共新举措审查公司境外上市，专家说中国商业环境巨变。河南一名官员被指开会瞌眼瞓，官方急忙解释话只是在度活动条颈。女子在南京地铁车厢饮水遭到罚款，网民表示离谱。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军队动荡信号频传的背景之下，官媒新华社7月25号通报说，原中央警卫局局长黄绍军中将三个月前在北京病亡，终年67岁。
早在4月底，网上曾经出现黄绍军病逝的传闻，但是官方不单止没有证实，而且很快屏蔽了消息。直到今日，新华社突然发布讣告， 其中黄少军离世的时间正是传闻中的4月26号。黄少军曾经为习近平担任贴身警卫，并且曾经是一段中共权力斗争的主角。2015年围绕周永康令计划事件，中共内斗激烈，习近平于是调整中央警卫局，将江泽民留下的曹青等人撤下来，将黄少军升为中央警卫局长。针对这一段历史，时评人陈破空曾经提出，虽然黄少军获得习近平提拔，但是他并不是习家军成员，而是胡温时代留下来的，所以习近平对他并不信任。习近平在2015年之后持续清洗政治对手，对自身安全更加小心，中央警卫局局长一职变得更加重要。2021年香港明报等媒体纷纷传话，习近平为了确保二十大之前政局平稳，特登打破惯例，从野战军调周鸿海进京，替代黄少军担任中央警卫局长。但是在2022年1月，黄少军再度亮相党政军省部级会议，而坐的位置就应该是中央警卫局长的位置。亲北京的香港01表示，黄少军的出现意味着中央警卫局并未换帅。当时这个习近平贴身警卫的谜团曾经引起广泛讨论。一年之后，黄少军再度出现在媒体上，但是就是离世的消息，而且被官方推迟了3个月公布，所以引发包括内斗在内的各种猜测，外媒亦都不约而同地联想到中共最近的乱象。例如法广就发文说，诡秘秦刚消失1个月无音讯，原中央警卫局长死后3个月才公布。前中央纪委书记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在大纪元发表评论说，这一段时间习近平的大麻烦接踵而至，包括原中共上将刘亚洲出事、秦刚失踪以及火箭军可能出大乱等等传闻，对政权的影响是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黄友群说，习近平5月份在国安委会议上警告将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准备经受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今年的下半年中共政坛可能会有更大的事发生，或者习近平所讲的惊涛骇浪真的要来了。
由于担忧中共真正意图是借友好城市之名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很多政治家和学者反对军港城市基尔和中国青岛签署姊妹城市合作计划。目前6月份刚刚上任的基尔新任政府已经将相关计划搁置。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出，基尔是德国北部重要的军港城市，德国海军舰队大部分驻扎在这个地方。基尔亦都是很多军事研究机构制造先进军事潜艇的造船厂，和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的所在地。今年稍早之前，中国山东青岛向基尔提出想要缔结姊妹城市的合作计划，而基尔市议会亦都在今年3月初初步批准。7月初，基民盟外交关系专家罗特根在基尔新闻中发表评论，话青岛是中共的潜艇基地和水下作战中心，他们和基尔结为友好城市有更深的目的。7月22号新苏黎世报披露，因为担忧中共的军事间谍活动，在巨大的反对声之中，由绿党和社民党联合执政的基尔市政府决定终止相关计划。自从去年开始，全球各地的港人组织发起全球断绝中国姊妹城市关系联合行动，组织者之一香港人在德国协会主席安德瑞森就这次事件表示，基尔做出了明智的决定。德国情报部门早就指出，德国成为中共以投资为名增加政治影响以及间谍活动的重要目标。安德瑞森呼吁德国更加多的城市效仿基尔的做法，并且表示相信这一项决策将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不单止在地方层面保护了基尔市的利益，也都为整个德国的国家安全做出贡献。安德瑞森还指出，中共以文化交流、互惠利益等为借口，用姊妹城市去掩盖渗透、影响和干预其他城市，这个伎俩已经被识破。德国台湾裔时事评论员盛世光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民间的友好城市关系是受控于中共政府的系统性计划。不过德国政府稍早之前出台的对华战略，意味着德国面对中共的扩张和渗透，已经从早前的天真转向清醒的阻击。他又说，德国对中共开始有警觉，甚至知道中共是来者不善。盛世光认为，中共以这种靠近来寻求改变的政策已经完全破产。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共政府对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审查又推出新的举措。路透社7月24号引述三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中共政府已经要求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公司的境外上市文件当中减少描述与中国有关的商业风险的措辞，并警告说，如果不这样做，可能影响监管部门对这些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开绿灯。中共陆续推出的新措施让很多外国公司对中国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表示担忧。近年来，中国对技术和咨询公司的打压，以及针对间谍和数据安全的新法律，都标志着中国的商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崇兴对希望之声分析说，从美国的立场，因为他在监管上面要求对投资人充分的揭露，而且在公开募股 IPO 的时候，律师、会计师、承销商在上面都需要签字，所以律师必须要尽到他的调查的职责，必须要去陈述市场是不是有哪些风险。如果没办法满足美国证监会的一个要求，咁 IPO 就会遭到一定程度嘅阻碍，甚至冇办法成功。另一方面，为咗提振陷入低迷嘅外商投资意愿，中共金融监管部门近嚟不但向全球大型私募股权集团示好，21号更加罕见咁召开座谈会，鼓励佢哋继续喺中国投资。面对中共嘅两手策略，外资企业将会点样因应？陈崇兴表示，基本上外国机构投资人他们是利益导向，如果今日在中国的投资报酬是令人期待，风险亦都是可控的，其实中国不用主动找外资，外资自己亦都会来。他认为目前外资去到中国投资，其实有经济的风险，还有政治的风险。他说，中国的经济风险日益明显，无论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即使转给一些银行，亦都冇办法解决地方财政嘅困难。房地产开发商最近一个接一个爆雷，佢哋当然亦都系转移到银行嚟，变成银行本身嘅坏账问题。所以佢呢一个系统性嘅问题恐怕冇办法解决。中国经济嘅增长好难再令人有比较高嘅期待。全球都喺度通货膨胀嘅时候，中国实际上喺度通缩。第二个就系中国政策风险日益增加。目前中共政府的决策从一种集体领导走到目前基本上是个人领导，尤其是目前政治局的委员几乎都没有人是经济专长的。今日证监会邀请机构投资者来听下你们的意见，或者做一些改善，这种是属于口惠而不实，所以他们这样的做法其实可能很难达到真正的效果。陈崇兴认为，中国必须从根本上去解决它结构性的问题，同时解除或者降低对中国经济和政治风险的疑虑，外资才有可能增加持股。否则就算他现在投资成本变得再低，外资亦都不会过去执便宜。
近日中国河南丰丘县一名官员在召开会议时被指当场瞌眼瞓，相关画面在中国网络疯传之后引发网民热议。事后官方回应说，官员只是在度活动条颈。
7月14号丰丘电视台公众号刊发一篇该县召开四号农村路工作推进会的文章，但是文章里面的一张配图引发争议。有网民注意到会议之中一名官员侧住个头，而似是当众瞌眼瞓。多篇网络文章指出，这名瞌眼瞓的官员是丰丘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孙某明。一些人对官员这样的行为表示愤慨和不满，但是亦都有人认为开紧啲冇用的会瞌眼瞓亦都冇错。7月24号丰丘县交通运输局办公室主任回应说，网传情况不属实，并且证实确实是副局长孙某明， 但是佢当时并唔系瞌眼瞓，而系因为颈椎方面嘅疾病，需要扭下条颈活动下。有大陆媒体报道话，网传嘅截图系从开会嘅录影当中截取，睇录影就可以证明官员当时并未瞓着。或者呢一次嘅官员真系冇喺开会嘅时候瞌眼瞓，但系事实上，中共官员喺开会嘅时候瞓觉被发现嘅事件经常发生。如果搜寻网络相关话题，就可以发现已经有多名中共官员因为在开会的时候瞌眼瞓被问责或者免职。
25号女子在南京地铁车厢饮水被罚款的消息冲上了中国网络热搜，网民纷纷大叫离谱，好难理解。
据大陆媒体报道，事发在7月17号，当时一名女子因为在地铁的车厢里面饮水，被地铁工作人员开罚单。罚单说明话禁止在地铁车厢内饮食。针对这个事件，南京地铁25号回应话，列车上面禁止饮食，饮水亦都是饮的一种，这个是相关规定，如果违反是会有相应处罚。主要是考虑到在地铁上面饮水饮饮料的时候，如果液体落到地面容易令乘客跣亲，亦都可能会惹来昆虫咬断电路等等。事件亦都引起中国网民的热议，在相关话题下方，网民纷纷留言发表睇法。有人话好难理解，第一次听讲，南京点解会有咁样嘅操作，真係令人睇唔明。坐咗咁多年地铁，饮过无数次水，今日先至知道有呢一种操作，简直就係离谱。亦都有人嘲讽话，地铁可以靠呢一个规定罚款发家致富啦。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28号，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将在成都举行，届时习近平将亲自出席开幕式。近日网传成都大运会白纸革命活动召集帖号召民众在赛事期间进行快闪行动，被称为白纸 2.0。 啱被任命中共外交部长的王毅在南非表示反对利用网路推颜色革命的企图。请看报道。
2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有印尼、毛里塔尼亚、吉隆迪、圭亚那、格鲁吉亚、斐济共六国首脑出席开幕式。结果25号，斐济总理布兰卡以滑手机摔伤为由临时取消行程，出席的外国元首只有5名。布兰卡半年前胜选上台后开始疏远中共，上月他透露正在审议中斐警察交流协议，考虑是否彻底取消，并表示斐济应该与那些具有相似民主价值观和立法及司法等制度的国家合作。2001年的北京大运会邀请到哥伦比亚、波兰及匈牙利的总统。2011年的深圳大运会有俄罗斯、法国、德国及印度尼西亚总统出席，但是今年的成都大运会不见西方国家元首。不少网民嘲讽道，这些人都是中共大使馆花钱请来的人，为什么只是一些邪恶国家，搞一群乞衣来捧场，快变成丐帮了吗？新动全疫了，大国没有外交的困境。24号，王毅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出席会议时表示，网络空间不是搞数字贴膜的新战场，反对利用网络空间推行颜色革命的企图。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王毅是一语双关，国际上他在金砖国家内部表明不搞颜色革命是笼络人心，但是在国内成都大运会他只强调不要搞颜色革命，这个是王毅为大运会上出现白纸革命当局下手留下空间和预造舆论。但是王毅的讲法亦恰恰让世界睇到咗中共喺国际上同国内做法不一嘅两面三刀嘅丑恶嘴脸。 此前11号海外华文媒体江传媒创办人王安娜在推特上转发成都大运会白纸革命活动召集帖，入面提到为了抗议习近平的倒行逆施违法独裁，将在28号成都大运会期间举行快闪抗议活动。白纸运动源自去年11月下旬由中国各大学带头，肇因于为反清零发声，亦成为中国当局拍板解封的关键。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曾表示，白纸游行虽然是白色，但亦是颜色革命，因为白色亦是一种颜色。据微信群内流传快递公司发出的一份关于31届大运会期间邮件安全保障通知写道，在成都召开运动会期间严禁收寄违禁品，发往成都、攀枝花、雅安、德阳、乐山、绵阳等地，所有邮件实行收寄验视和安检，从7月16号至大运会结束禁止收寄液体类、粉末类、金属类、气体类、易燃类、可疑类、化学物品类物品等。黄麻子除具旗舰店则发通知称，各快递网点7月14号起至8月8号不能够收派刀剪商品。当地网友爆料，目前成都禁止特斯拉车进入一些公共区域，当司机要文件时，执法人员说没有任何文件，只是口头传达。早在2021年中共军方发布禁止特斯拉车停放在军队所属区域的禁令，声称担心特斯拉通过内置摄像头收集敏感数据。有人爆出此前中国资深媒体在视频中说，中国有个讲法，红头不如黑头，红头文件是公开的，黑头文件是不公开的，黑头不如不头，不头不及口头，法律不及司法解释，司法解释不及领导意见，领导干预司法审判，他高明就在这里。25号网传视频显示，成都金牛宾馆附近的小区竟然用疑似垃圾车开始发放物资，要求居民减少出门频率。网友说，开个大运会都封闭小区，等大家都习惯了，以后做乜都封闭，同猪圈亦冇乜嘢两样啦。因为习近平嘅到嚟，23号成都一高桥下约10米就企住一名警察，预计要企到27号。成都好多公司都停业。有网友话：为民如虎，胆小如鼠。有人话：呢、这个世界上本嚟就冇任何一句话可以让你醍醐灌顶，真正叫你醍醐灌顶嘅，只能系一段经历。而那句话只是火药仓库内点燃的一支火柴。
习近平提拔的外长57岁的秦刚近期突然遭到免职，外界质疑他卷入了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25号英国金融时报刊载文章指出，除了王毅之外，秦刚和中共政府直接负责美国事务的高管华盛顿大使谢峰同样存在矛盾，两人互相不待见。知情人士表示，在北京尽管秦刚和习近平的关系密切，但是他在北京的上级在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会经常绕过他，导致他显得孤立。请看报道。
此前在阿斯彭安全论坛，当主持人询问谢峰秦刚的下落时，谢峰露出了笑容，并称他会拭目以待。相关视频被一些人士认为别有心意。如今秦刚失势，外交部还要进行一番人员重组。根据知晓内情的人士讲法，习近平对秦刚的关注始于2014年至2017年期间，这个是他被提拔外交部长的关键。一直到最近几周，秦刚亦仍然被视为习近平政府在国际问题上最信赖的专员之一。秦刚被指长期从事国际情报工作，亦曾在美联社等机构任职。他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该机构为中共培养了大量情报部门人员和外交官。一些内幕人士指出，这所学校地属于间谍机构国安部。25号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布通告，正式宣布失踪四个星期的秦刚已被解除职务，前任外长王毅已经接替了他的职位。在秦刚失踪期间， 有英文媒体消息引用北京知情者的话指出，秦刚与王毅的关系仍如水火，他的一些关键问题包括与火箭军违规建立联系，以及政府涉及两面间谍活动等行为，都是王毅通报给习近平的。而导致两人矛盾激化的主要诱因，就是秦刚直接导致前任知名外交官赵立坚的被免职，此举触动了王毅的利益。
中共疫情政策放宽，各地恢复旅游活动，只不过怪象频出，惊吓了中国民众。7月25号中港媒体报道说，清华北大校园为原本免费参观的校园计划设置了1-2000元的报名费用，研究生学院甚至参观价格破万，引发游客不满。请你报道。
据悉，北大在本月上旬恢复校园预约参观业务，只不过预约名额非常紧张，普通人根本抢不到。清华大学亦是如此，因此各种中介、黄牛渠道在该领域滋生。在今年夏季，有清北研学一日游的卖家提供带领入校500元的服务，如果有一对一学霸讲解，则有2小时1000元的收费价格。此外，还有一家三口参观名校花费2000元的计划亦被公开。在暑假期间，更有广告打出北大参观行程9980元人民币的计划，吸引富裕家长为子女埋单。清华北大方面称，申请入校的行为是免费的，而付费项目需要得到抵制，只不过该问题仍然出现，有些案例直接被查明是由获得清华北大内部便利的人员操办。据悉，在本月21号，一个名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课的校外团队，通过采用校友预约同行人员的方式，携带139名人员入学校，每人缴费超过10000元，合计收入150万元。官方声明称，该团队是由北大校友组建。相关事件被挖出之后，北大宣布参与收费团队的46个校友行为违规，他们预约参观校园系统的权限遭到关闭，不再恢复。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出，名校参观价格炒作超过故宫和环球影城，是看准了家长望子成龙的名校梦。对此，网友批评表示，看来疫情过后社会经济不好，学校的财政亦困难了，不排除校方通过这种方式创收，这样做是欺负老百姓无法出国免费参观外国名校，对于他们来说处处都是生财之路。
王毅回国坐不稳，习近平面临无人可用的危机。中共秘密向俄罗斯运送装备，足以武装一支军队。共和党对拜登家族调查或升级弹劾水平。大家好，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公众视野中已经神秘消失1个月的中共外长秦刚，今日7月25号被中共政府正式免职。秦刚任外长刚刚7个月，所以亦成为中共史上任期最短的外长，但他仍保留国务委员一职。而目前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被任命为外长，重返外交部执掌大权。外界认为这是中共外交高层的一次令人惊讶且极不寻常的改组，对中共的国际形象和习近平本人都是很大的打击，而这个亦凸显了习近平手下无人可用的困境。请听报道。
7月25号，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说，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星期二在北京举行，会议表决免去秦刚外交部部长之务，转由近70岁的王毅接替外交部长的职位。同通常的先例不同，这次人大常委会议是在星期一突然宣布要召开，而被称为中共橡皮图章的最高决策机构人大常委会亦没有提到免去秦刚外长职务的理由和原因。57岁的秦刚是习近平的亲信，是习近平一手提拔。英国金融时报引用分析说，秦刚落马可能是有人向习近平施压，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感系双重打击，因为受压而拿下自己选择的人是很糟糕。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分析，秦刚被免职，虽然而家对佢最终处理结果并未出嚟，但系咁对习近平同中共都较为难堪，因为从中共角度嚟讲，外交部信誓旦旦咁话秦刚系出于健康原因无法履职，但最后如果秦刚被坐实系因腐败或其他原因出问题，中共外交部嘅信誉将再创新低，冇人会信佢讲嘅说话。而从习近平嘅角度嚟讲，秦刚如果最后遭到处理，对佢本人亦系一种难堪，因为秦刚由习近平一手提拔，结果问题仲咁多，亦会对习近平造成唔好嘅影响，咁意味住习近平冇认人之能，外界亦会认为中共官场已经糜烂至极，呢种印象会被加深。另外，点解中共人大常委会只宣布免去秦刚嘅外长，而保留咗国务委员嘅职务？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咁应该系习近平刻意咁想要保住秦刚嘅一个操作，因为我哋都知道，就系而家人大常委会，佢系可以有咁样嘅权力，佢系可以直接罢免国务委员呢个副国级嘅职务。呢一次对秦刚只系罢免佢嘅外交部长职务，而保留国务委员，佢就意味住喺政治上最少可以讲明一点。首先，秦刚呢，佢并冇非常严重嘅，比如话涉及到政治忠诚，或者系好似网络上传说话乜嘢涉及到叛国啊等等咁样嘅问题。如果涉及到嘅系呢一类嘅问题，咁肯定系直接将佢国务委员都攞走。第二个呢，从咁样嘅一个操作可以睇得出，秦刚呢次表现出嚟，佢涉及到嘅问题有一定嘅严重性，但系呢，亦未有话严重到要将佢双开以后，进入到一个司法程序去调查嘅程度。保留国务委员，佢释放出嚟一个最大嘅信息，就系秦刚有可能会以一种软着陆嘅方式，基本就将呢件事情了结咗。当然，官方佢唔排除以健康为理由，让秦刚先离开外交部部长嘅职务，唔排除佢喺未来有可能会去兼任其他职务。仲有，好多人亦对王毅以70高龄再次担任外长感到奇怪。CNN 有报道称，秦刚刚出任中共外长之后，曾经想同美方官员一起努力，试图稳定美中关系。在任何一个国家，撤换外长虽然意义重大，但是并不罕见。但让已经升任外交主管的王毅再次担任外长却不同寻常。有观点认为，咁讲明习近平目前根本无人可用。之前外界亦有消息传出，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驻美大使谢峰可能都有不少的问题，同秦刚之间亦是内斗。尽管王毅呢次领头令秦刚落台，直接打脸习近平，但是外长职务无法长期悬空，让王毅出任咁是一种紧急救火行为。不过，唐正远认为王毅的年龄快70，已经是超级留任，担任5年可能性低。另外，他的20年外交资历中没有驻美经验，中美外交关系对于他很陌生，这也是习近平知道中美关系很重要，所以重用秦刚和美国打交道的原因。唐正远说，秦刚如果说他真的被习近平作为一种潜在的接班人的考察梯队，对他进行火箭式的提拔，这样这次罢免他的外交部长的职务，就基本上意味住秦刚进入接班梯队的这个希望终结了。这个其实对秦刚来讲才是最大的损失，这样对习近平来讲，这也是对他造成的最大的打击。除此之外，就是王毅杀的一个回马枪，重新来接任外交部长，这样会造成王毅他同时兼任的外事办主任，这样在整个外交系统，王毅是一家独大。我觉得这种局面对习近平来讲并不是他乐于见到的，所以呢，王毅担任外交部长有可能他只是一个过渡，很有可能在未来外交部还会有这个进一步的人事的变动。现在外界猜测 王毅接任外交部长之后，会不会对美中发展不利呢？因为王毅战狼之态在国际上出名，同西方国家格格不入，而美国要同北京打交道，肯定就更加困难，咁会比中美关系嘅缓和增添咗更多障碍。而喺中国内部经济崩溃嘅情况下，国际社会嘅抽离只会令习近平嘅危机越嚟越严重。唐正远话，对中美中欧关系肯定会带嚟影响，但系呢种影响会被局限喺一个范围内，因为战狼外交嘅真正源头系习近平自己。习近平一直宣扬敢于斗争，所以战狼亦不是王毅一个人的风格。澳洲资深媒体人政治博士林松7月25号表示，经过这一次，习近平可能都不相信底下的副外长，而外交部里面的人亦都怕了，人心惶惶，大家都担心会不会有一日轮到自己头上，突然就消失了，没办法了。习近平就唯有找王毅去再当这个外长，那是中国政坛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
Political 7月24号独家揭露，从防弹背心、头盔到无人机，中共秘密向俄罗斯运送足以装备一支军队的装备，而这些交付亦暴露了西方的制裁存在一个庞大的漏洞，中共正逼近踩到西方红线。请听报道。
独家的调查指出，中共将出口到俄罗斯的防弹衣标记成陶瓷物品，而从防弹衣到无人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中国装备正出现在俄罗斯市场上。报道提到，上海华盈是一家军用防护装备制造商，公司网站发布了一张照片，照片显示一名高个子、剪平头装、被指扁平的白人男子正在在工厂检查防弹衣，而这名客户的身份尚不清楚，但很有可能是俄罗斯人。今年三月，上海华盈的网站有提示说，今年我们的一位客户来公司确认防弹背心的款式和数量，并仔细检测了我们防弹背心的质量，该客户当即直接确认了防弹背心的订购数量和后续购买意向。根据获得的海关记录，俄罗斯买家已经申报了数十万件上海华盈公司生产的防弹背心和头盔的订单，文件中列出的商品和该公司的目录商品一致。报道说，证据表明，尽管中共政府呼吁和平，但中共正逼近西方制定的红线，向俄罗斯提供充足的在军事上有用的装备，对普京长达17个月的入侵战争中产生实质性影响，而这些防护装备足以装备俄军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可以指挥炮击或手榴弹的无人机，以及在夜间瞄准敌人的热光学瞄准镜。报道中提到，中共的心机是将这些产品的描述听起来是无害的，例如头盔讲成是用在彩弹射击游戏，非军事用途，非双重用途，但是制裁专家表示，将军民两用产品误标为民用产品，但实际上是用于战场的做法很常见。有一个重要发现，根据海关数据显示，俄罗斯一间 Positron 公司在2022年11月和12月就从北京一间公司 KR Natural 入口了6000多万美元的头盔、杂项陶瓷和其他物品。但即使有中共的暗中支持，可以采购中国军事物资亦未必是件好事。之前俄罗斯军事评论媒体刊登一篇指责俄军战场通讯种种过失，并提出改善方针。中国军事专栏包明说，在25号直指俄军向中共采购大量民用电台，直接证明俄军在战术通讯装备库存不足的问题。柏林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国防和外交政策的首席分析师勒加达 Helena Lagarda 表示，非常清楚的是，尽管中共声称自己是中立者，但实际上他支持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他表示， 如果中共跨越红线并向俄罗斯出售武器或军事装备，预计欧盟将对普京侵略战争的推动者实施二级制裁。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